起来祷告来。
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天父，我们赞美你，再次来到你面前，我们侍立在你旁边，主啊，像啊基督伯一样，就是来侍奉你，就是要来高举你，就是来彰显你的荣耀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知道我们都被呼召成为君尊的祭司。主，帮助我们像撒母耳一样，从小就侍立在你的殿中，要来亲近你，要聆听你的声音。我们要常常对你说，主啊，我们在这里，求你来差遣我们。主，我们在这里，求你来啊帮助我们，我们聆听你的话。主，帮助我们今天早上在里面的灵说你的话，说我们听的人啊讲的同盟一处，我们依靠圣灵来帮助我们，因为圣灵是了解这本书、创造这本书的原创者。我们靠着你，我们就进到真理的深处，让我们知道不要只是在字面上，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的道。感谢耶稣，谢谢你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的名。好，今天早上呢，请你翻开撒母耳记上第24章，撒母耳记上第24章。那我们看到啊，撒母耳记真的是非常特别的一本书，里面有很多的故事。那故事呢，也可以看到我们人性的这方面，所以从故事里面有很多的反省在那边。那我们今天早上跟大家一个主题叫为义受逼迫，为义受逼迫。耶稣曾经在八福当中讲过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我们在世上不会一切都很顺利，特别我们成为十字架的门徒之后，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。十字架就是代表会受逼迫的意思。耶稣来到世上不是一切都顺利，他要背起十字架，到最后呢，很多的反对他的声音，最后他死在十字架上啊，也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要得到天国的祝福，一定要勇敢背起十字架，背十字架一定会受逼迫，为义受逼迫。所以我们当基督徒不要忘记，我们一定要遇到逼迫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背后的祝福是大的，那个叫做天国是你的，天国是我们的。但是这背后呢，就在说我们所有永恒的眼光，不要因为短短的逼迫或者被人家反对，心里面就难过，心里面就想放弃啊，这个就是没有天国永恒的眼光。愿神祝福大家都知道，原来神在操练大卫，就是让他有什么得果的机会。那明白说，这些都是必要走的路程，以后你才懂得怎么样为义受逼迫，后面的祝福你能够帮助别人，自己也成为被帮助者，成为榜样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一段地方，这边告诉我们说啊，为义受逼迫的态度，为义受逼迫的态度。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我们看到第一节，然后到第七节，第一到第七，预备，请来。
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，有人告诉他说，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，扫罗就从以色列中挑选3000精兵，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，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。到了路旁的羊圈，在那里有洞，扫罗进去大解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，跟随他的人对大卫说，耶和华曾应许你说，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，你可以任意待他。如今时候到了，大卫就起来，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。随后大卫心中自责，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，对跟随他的人说，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，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，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。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。
好，这边第一段讲到为义受逼迫的态度。你看到吗？讲第一节开始就讲到扫罗在追赶非利士人回来的时候，有人告诉他说，大卫呢藏在隐基底的旷野。隐基底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小羊的泉眼，它是一个方程在当中，有个圈点在当中。这个隐基底呢，靠近死海的西边，也是在犹大的一个境内。所以呢，大卫就逃到旷野了，找到隐基底的地方，那边有泉源在当中，好像一个旷野的绿洲一样，他们呢就躲在那个地方可以过生活。好，你看到这个扫罗呢去追赶非利士人，扫罗本来就是王，他的工作就是要保护这个国家。他要去面对仇敌，这是对的，要去追赶仇敌，要去打败，要去保护这以色列，这是对的。但是你发现他呢，听到这个大卫藏在隐基底，就从以色列里面挑选怎么样3000个精兵，3000个，而且是精兵哦，精兵就是好像是特种部队一样， 哇，好，海豹海狮部队一样特别健全出来的。你看打这个非利士人没有讲到精兵这个，但是打大卫的时候却挑选什么精兵出来，可见扫人的心，你看吗？他里面多深的仇恨呢？打倒非利士人不用这么大的精兵，但是大卫却要用这个。所以你看到一个人呢，他里面不愿意为义受逼迫，他已经完全走样了。他过去呢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但是后来呢因为爱比较，里面的嫉妒，里面的不平，一步一步呢走向灭亡的道路，最后呢凶杀的意念就出来。你看大卫帮他弹琴把鬼赶出去，他里面还是不爽，里面拿了枪随时在旁边，看人家弹琴的就射过去，然后呢那枪就命中到墙壁上啊，大卫就知道他命不保，开始走向这个逃命的道路。大卫就一路逃，直到说他已经被啊扫罗看为什么主要的眼中钉。扫罗一辈子呢最痛的是大卫了，最恨也是大卫。但真的大卫是他的仇敌吗？不是，大卫是帮助他打遍江山的，他是他的爱将才是嘛，他也是他的岳父嘛，怎么会变成那样子呢？因为心里面的不平，里面的嫉妒，因为大卫杀死万万，扫罗杀死千千，这句话呢，使他千千万万的不平在里面。所以呢，根本就怎么样？他没有去面对他里面的痛，里面的嫉妒，里面的不安，里面的这些不平在当中。如果扫罗愿意悔改，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王，他能够稳住他的王位，但是他们不愿意。结果呢，你看到把这个爱将当成仇敌来看，挑选了3000个精兵啊，很糟糕啊，去挑选精兵啊，你看到这个代价很糟糕。这边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当一个人在仇恨当中啊，你会放大仇敌的这样的情况。其实大卫不是这么糟糕的一个人，但他放大他，把他成为他的仇敌，那花了多少代价。所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如果不愿意去饶恕一个人，你会付上很大的代价，连国家都被拖得怎么，精兵都应该是打非利士人，怎么去打自个人呢？你看浪费了多少兵力，代价在当中。一个仇恨的人就会走向这条道路。好，接下来看到这边说，他就挑选3000个精兵，率领他们往掩阳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人，把寻索把他圈起来。你看扫罗呢，他整天就在追啊，怎么追赶，要寻索，要灭大卫的命啊！一个人在仇恨当中呢，整天就这样子的，了解吗？因为他是他的眼中钉，他不除掉他，心里面一定不快。一个仇恨人整天抓住那个仇敌，就是如此，不愿饶恕，就是会像这样子，浪费兵力，而且整天就是追赶那个仇敌。他应该去追赶其他的非利士人嘛，怎么会整天就追赶大卫一个呢？这个很糟糕一件事情哦。好，接下来他们到了3000人到了路旁的羊圈啊，这要读羊圈哦。我曾经讲过哈、哦、啊，我们老前辈告诉我这个叫做圈，不叫圈，要读圈哦。他在那里有洞，扫罗进去什么大捷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啊。你看到啊，扫罗呢啊，这个就跑到这个洞里面去啊啊，去大捷去大号去了。然后跟随啊人呢，就是对大卫说：“耶和华曾应许你说，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，你可以任意待他。”请问这句话啊，这个对不对啊？请问这句话对不对 ？OK， 听起来是怎么样？是对的，对不对？但是用是用的对的时间吗？不对。我相信神曾经对大卫讲过：“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嘛。”这是对的，但是在应用呢是错的。我们读圣经会不会这种情况发生？答案是会的。我们常常不看上文下文，就从一个就抓出来了，这句话就是适合我的了。这个呢很容易出问题。我们读经要读全面，千万不要只是片面或者一个节就好了，整章都要读。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章一章查考，要了解整个在讲什么，整篇在讲什么，不然叫做断章取义，要了解吗？这很容易被魔鬼利用，或是来怎么样满足自己的私欲。这个基督徒呢一定要清清楚楚的，我们读整啊，要读圣经要读整章，最好是读整卷呢、啊、整卷在讲什么要了解，我们这样子不会偏离左右，不然很容易就像把波一郎丢枪赶快了，就随便用一个就是了，这样子的啊，这样的一个生命是很不稳定的，要看整章， 要了解整篇在讲什么。这边你看跟随他的人，不要忘记过去呢有400人，会有200人又跟随大卫嘛。这些人呢，他们有特质在当中啊，有什么呢？有受窘迫的，有什么欠债的，有什么不满足的。请问这些人有没有心里面就很多的冤呐、啊，很多的气？那这个机会来了，这位很多的谏言就会出现，本来就是很气扫罗了嘛，不爽快他的带领嘛，不满足嘛，现在机会来了，会不会很多人七嘴八舌跟大卫讲话？会的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跟随他人跟大卫刚好在洞里面躲在里面，哇，你看到吗？这个扫罗呢进去了大劫，那他们说哇，机会来了，因为哇你看把他带到什么洞里面，怎么被杀死没有人知道的，因为乌漆抹黑嘛，被怎么做掉埋在地里面没有人知道的，这是反攻的机会呢，死后来到千载难逢的机会嘛。啊，请问大卫有没有听进这句话？有，大卫就起来了，然后悄悄地跑到这个扫罗的旁边。那扫罗呢在大号，那你知道吗？在大号，他们是一个战士，战士大号一定要脱掉什么外袍嘛，所以他的战服都怎么样卸掉，他的刀啊，他的这些武装全部卸掉了，其实一刀就可以怎么着刺死他嘛，是不是千载难逢机会？但是大卫在过去的时候，忽然间神的灵光照他了。光照他什么话呢？很简单一句话，他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一个人被圣灵引导人，即使他有犯错了，圣灵马上会光照他，即使他的举动本来是一刀要砍死他，后来圣灵光照他，他是我的受膏者。这句话太重要了，我们都会有犯错的机会，但是有圣灵跟没有圣灵机会差很多，圣灵会及时帮助你刹车，因为他身上有圣灵的恩膏，被圣灵所充满的人，他随着圣灵的引导的，就他哇本来要杀他，结果割下他什么衣襟而已，他可以一刀就刺死他嘛，因为他什么都没了，在大姐不会穿军装的，然后他却没有这么做，因为圣灵光照他，而且讲了一句话哦，他心里面就非常的难过。然后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我们看到第五节，大家预备，请来。随后大卫心中自责，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，心中自责，其实就圣灵让他什么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谁有责备他？没有人吗？谁怎么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本来要杀他，变成不是杀他，割掉衣襟呢？是圣灵的工作。我们常常要追求圣灵充满，如果没有被圣灵充满，那种大猪大姨了。要做什么都 OK 了，自我中心是我们过的习惯的生活了，自己做就好了，自己来就好了，不会对准，不会以神为中心，是以人为中心，以己为中心。但是大卫是被圣灵充满的，他是被圣灵引导的，他是跟随圣灵的。你看到未受逼迫的一个很重要的态度，就是跟随圣灵。未受逼迫的态度是会跟随圣灵的，结果呢，大卫马上心中就什么自责，自己责备自己，表面上字义上是这样子，其实他心里面是被圣灵怎么样纠正了，圣灵让他畏罪畏义畏这个不义后，在当中自己责备自己，为了神的果，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。好，第六节一起来读呗，请来。对跟随他的人说，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，因为他是好。这边说我的主，他说 my master 我的主人呢、啊？到现在大卫还是很尊敬扫罗，是他的什么主人呢、啊？真正的一个为义受逼迫的态度人，他永远会尊重神案例的权柄，会尊重神所高抹的王位权柄，他不敢碰的，因为是神给他的，虽然现在我可以一刀刺死他，但是他一样是神所高抹的君王，是神给的权柄，不管他多么糟糕，我是尊重神的权柄。我再讲一遍，世上世界所有权柄都是出于神的，我们都要尊重，不管我们国家领袖如何，被选出来的也是神赋予的权柄，地方政府的权柄都是神的，我们都要什么尊重。 无论在你工作上，你的老板是谁，他是赋予权柄的，我们都要什么？尊重。尊重他就是在尊重谁啊？尊重神。特别这个人糟糕的生命，但是大卫一样尊重。第一句要说我的主人 My Master。 接下来讲的两次，他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哇，这个更提醒我们了，扫罗是不是神所高抹的受膏者？是。他现在已经好像有点已经被魔鬼充满了，丧失病狂了，邪灵好几次都在身上作为了，整天就是要杀大卫的。哦，但是大卫说我尊重神的受膏者。我来讲一遍，特别提醒大家，神的受膏者千万不要想去碰，神的恩膏你要尊重。这代表什么？在神的膏抹底下的仆人，不要随便去批评跟什么论断，这牧师如何啊，这个使徒如何啊，这个全职同工如何啊，不要随便批评这些神恩膏的人。即使他再怎么糟糕，神对他有计划，神盼望他悔改，他的主人就是耶和华。我们不要随便去批评论断。大卫懂得这个律在当中，不敢欧白去啊，去啊讲呢。台湾话讲，不敢欧白讲呢，因为那是恩膏。大卫自己有没有恩膏啊？有，他已经受恩膏了，但是他尊重耶和华的次序。鼓励大家，我们在教会要更加的提醒自己，神所恩膏的拣选的器皿，他不是完全。请问大卫完全吗？他要比扫罗好吗？你后来看到大卫做王之后，他是很多的问题啊，还会占别人的老婆吗？是不是？是一没有一个完美的器皿，反看自己，我们也不完美，不是吗？我们当基督徒就完美，噔噔噔噔，很厉害了吗？提醒我们。这一章在提醒我们，为义受逼迫的态度，要记得要尊重神的恩膏。阿们，为他祷告就可以。神是他的主人，神会修剪他，神会修理他的，不是你。大卫不敢去碰神所恩膏的君王，大卫尊重他。他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在耶和华的面前万不敢什么伸手害他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相对的，一个人受恩膏的话，神给你这么大的恩膏，这么大的权柄，你要常常保守自己啊，不要滥用神给你的恩膏啊。你越多的恩膏，神对你的什么审判越大。不要每个人都当老师啊，教师啊，教导别人，在神面前审判更大。想知道我在表达吗？不要以为说我当权柄就我耀武扬威，审判更大，不要忘记这个。所以我常常就警醒，说主啊，我别讲，我给你下面话，如果我真的做错了，请你光照我，今天还有机会，求主光照，让我有悔改的机会。不要一起忘了自己是谁啊，受恩膏的目的只是要怎么样，要被神所用，继续彰显神的大能荣耀，完成他的旨意吗？不是自己很厉害，不过是器皿嘛。器皿有什么好比的？器皿不过是要彰显那个创造者的原意而已。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。所以无论受恩膏或是没被恩膏，都有他的一个注意的地方。阿们，想了解哈？好 ，OK。接下来呢，大卫就用这话拦阻什么跟随他人，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。扫罗起来就从洞里面出去什么行路了。所以大卫呢，你看他做的决定很重要，他了解圣灵马上制止他做错了，怎么去割人家受膏抹的这衣襟呢？你应该尊重我啊，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然后大卫马上悔改，而且就回去告诉跟随他的人不能这么做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他是神的什么受膏者，我们动他我们全病都没命了。所以他们这些跟随人听不听大卫啊？他们虽然是送穷的，心里面不满足的，不爽快的，但是他听什么？听大卫的声音。这群人呢，虽然很糟糕的过程，但是他们有很重要的，他们是很挺什么领袖，而且顺服领袖的这样的一个说辞。所以大卫带的人虽然离浪浪的，但是确实很合一的哦。你看到这个吗？马上不是跳出来，我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很多人可以跳起来，马上就反对大卫，没有，他们全部顺服。 我是非常好的一个，你看到大卫在带人的时候带出同心合一了。好，接下来看到这为义受逼迫的果子，我们看到地方，来，我们看到第八节，一起来读一遍，来。
随后大卫也起来，从洞里出去，呼叫扫罗说：“我主，我王。”
牵起来，扫罗
回头观看，
大卫
就屈身，脸伏于地下拜。
大卫
对扫罗说：“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，说大卫想要害你呢？
今日
你亲眼看见，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，
有人
叫我杀你，我却爱惜你，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
我父啊，
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，我割下你的衣襟，没有杀你，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。你虽然掠取我的命，我却没有得罪你。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，在你身上为我伸冤，我却不伸手加害于你。古人有句俗语说：恶事出于恶人，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。
以色列
王出来要寻找谁呢？
追赶
谁呢？
不过
追赶一条死狗，一个及早就是了。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判断定是非，并且鉴察，为我伸冤，救我脱离你的手。
好，这边第二段从第八节一直到了第十五节，告诉我们说为义受逼迫的果子。第一段讲到为义受逼迫的态度。OK， 接下来呢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什么样的果子？这边讲到说，随后大卫这个什么扫罗呢，从洞里面出来，要继续去追赶大卫。其实他不晓得他已经什么遇见大卫了，看到吗？一个仇敌啊，整天的人常常会迷失方向。都不晓得人家做什么，都搞不清楚啊。好 ，OK， 接下来扫罗随后大卫就起来，从洞里面出去，就呼叫了扫罗说：“我主，我王。”这边讲到为义受逼迫的第一个果子呢，不要忘记，它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。这个果子的特质叫做谦卑，非常的谦卑。他对扫罗说：“我主什么？我王。”他刚刚已经讲说 ：“My master， 有没有？”接下来呢 ，My King， 明白？他尊重神高摩的什么君王，他认他是他君王。扫罗回头观看，大卫屈身，马上什么脸伏于地下拜，这叫做什么呢？叫做上对下了，仆人马上仆在主人面前，并且在君王的面前，还是承认你是我的主人，你就是那位君王。虽然我已经受恩膏了，但是到现在时机还没改变，我还是承认你是以色列的君王，你是神所恩膏的那位主人。他马上伏在地面上，你看何等的谦卑。我鼓励大家，我们如果被神恩膏的，要真的学习谦卑。谦卑是神要提升你唯一的道路，被圣灵充满很好，追求圣灵充满更好，但是记得要谦卑到底。我也鼓励我们的同工啊，有一天神大大使用每个人的时候，记得要谦卑到底，因为谦卑是唯一被神提升的要件。哪时候骄傲，哪时候就跌倒了。要谦卑到底，对神的权柄一定要谦卑，对神所安立的恩膏那个受膏者要谦卑到底，因为神是看重这样的次序的神。大卫马上伏在这个地上，脸伏于地。好，大卫就马上对扫罗讲一句话，他伏在地上说什么呢？你为何听信人的什么谗言？大卫想要害你吗？他告诉他这句话是告诉他们，他扫罗说，你怎么听信人家的谣言呢？谎言吗？事实是这样子吗？我证明给你看。好，第十节，来，今天你也亲眼看见的洞中，耶和华将你交在我的手里。请问扫罗听了这句话，我们吓一跳，我刚刚从洞里面然后大起出来，忽然间有人叫我，然后是大卫，然后呢大卫就讲了这句话，然后呢有人叫我什么杀你，我却爱惜你，说我不敢伸手害我主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如果你是扫罗，你心里面会觉得怎么样？哇，心里面哎呦，是非常复杂的，很难去表达出来的。但是大卫马上讲一句话，我是有机会杀你，有人叫我去杀你， 但是我却什么爱死你，爱死你，圈起来，这个字太重要了。一个人真的是一个未受逼迫的果子，第一个是谦卑，第二个呢，用爱来遮掩别人的过犯，用爱来遮盖 cover。 我们常常说我遮盖你，遮盖什么呢？要在遮盖底下遮盖什么呢？爱，用爱来遮盖。大卫他是下的，他不是上的，他不有高的权柄，他怎么遮盖他？但是他用爱，弟兄姐妹，爱就是最大的保护伞，最大的遮盖就是爱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，这三样最大的就是爱，这是最大的遮盖。人们需要在爱里面被遮盖，因为我们都不完全，我们有过犯，像扫罗当王的还是有这些痕，还是有问题的。他说我却爱惜你，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扫罗听到这句话，我相信很大的 shock。 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尊重神的受膏者，也在提醒扫罗说，你是神的什么受膏者，神在恩膏你，你身上被恩膏过，你要回到那个神起初恩膏你的目的跟计划。在提醒他，你是神的恩膏者，不要忘记这个。有时候我们常常跌倒或是服侍不是那么顺遂的时候，要回到起初，有时候想放弃，不想再玩下去了，不要再牧养了，不要忘记就这句话，神恩膏过你，你在神面前跪下的那一块说，主，我愿意成为丰富教会的小组长，神恩膏过你，不要忘记这个。当我被恩膏过，我常常就记住这句话，主，我知道服侍的路不容易的，有遇到山羊的，遇到迷羊的，遇到亡羊的，牛角一堆，羊角一堆，没有牛了就羊。但是每次想到的时候，主，我感谢你，你是恩膏我的主，我尊重你的什么恩膏，不要忘记恩膏你的目的。弟兄姐妹，不要放弃，神恩膏过你，这是最重要的。阿们。这恩膏要珍惜，那是撒母耳先知来的恩膏，要珍惜。即使做了很挫败的，很想放弃的，尊重神的恩膏。扫罗，我提醒你，我不敢杀害你，因为你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提醒他站起来，要回到起初神给你恩膏那个荣耀的那个光景意象。好，这句话更感动我们心。第十一节，预备，请来。我父啊，圈起来，我父啊，刚刚讲说我主 my master my king 我的王，接下来说什么？我父啊，请问谦不谦卑？请问扫罗是不是他的父亲？一半是，是他的什么岳父？他讲对不对啊？对，他称扫罗是父。哎，在提醒什么？扫罗啊，你怎么追杀一个儿子呢？你在干什么？我们是一家人嘞。请问历史上这种事情多不多啊？哇，毛跟蒋的故事，是不是这个一家人？是吗？历史其实都有了，其实自家人相咬相吞的故事很多了。连岳父追杀，是搞的什么？你很糟糕吗？女婿呢？他的爱将呢？你杀死他，那你女儿怎么办？你的孙子怎么办？都搞不清楚了。所以一个人在仇恨当中都没有这个天伦了，什么都搞不清楚了，因为被冲昏了。大卫一直在提醒你，不仅是我的王，是我的主，你更是我的父，我就像一个儿子一样，你应该疼惜才对嘛。怎么一路追杀到底，要派3000个精兵，太浪费了吧，怎么搞成那样子了？ OK， 我父啊，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什么手中，他亮给他看。其实你都不晓得这件事哦，他亮给他看的时候，扫罗有什么反应？哎，那就赶不回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哎，人家可以杀死你，怎么都不晓得？哎， 在提醒扫罗一件事情，我很尊敬你，我有机会立刻就把你杀死了，你葬在哪个地方没有人知道的，但是我因为尊敬神的受膏者，你更是我的岳父，我的父亲啊，我没有恶意来什么叛逆你。 OK， 这个就指出扫罗的真实的光景。扫罗一直觉得大卫是什么叛徒啊，叛逆的嘛。 OK， 你虽然可以掠取我的命，我却没有什么得罪你。大卫都一直在跟他讲一件事情，我没有故意去反对你，都没有的。其实我很想跟你在一起，我跟你成为什么最好的伴呢，我乐意继续在你权柄底下，我乐意跟你一起来攻打非利士人，我乐意保守你的王位，我都乐意的，我没有想叛变，一点都没有。好，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，十二节一百节，来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，在你我身上为我伸冤，我却不亲手加害你。好，这边把神讲出来了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怎么样判。好，这边真正为受逼迫的果子还有什么果子，把它写下来，伸冤在神，伸冤在神。会不会为自己伸冤？不会，他说伸冤是在神，愿耶和华就是神呢在我们中间判断是非。 OK， 判断什么呢？在你我身上为我伸冤，我有没有得罪你，我却没有亲手加害于你，这个都是神可以做什么，做公判的审判者，不是我。好，所以我们也看到真正的为受逼迫的人的一个果子，就是他遇到逼迫遇到不满的时候，他会给主权给上帝，他不会为自己来伸冤，因为伸冤是谁的事？神的事。在新约我们讲就说，原来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什么，我们的大法官，有一天我们都要在神面前怎么样，要来面对，要交账，所有的冤屈在主面前呢，神都会公正的审判。阿们。所以有些不平在 现况里面，或者我们现实的光景里面，或是谁仇视你怎么样，很多的误会背叛，记得伸冤在耶稣，他是最棒的公义的法官。连保罗都讲这句话，那保罗都不会什么去论断呢，他连自己都不论断自己，因为论断审判 judge 这个就是神的工作，不是我的，因为伸冤在神，神必什么报应啊。所以我们要记得大卫懂得这个，他了解这个，所以他心里面的不满不这冤屈都交给耶和华了。如果我们今天在听的人，如果你遇到这些冤屈不平的人，你要记得伸冤在神，神必什么报应啊。阿们。好，接下来喽，要讲一个古人的俗话来提醒扫罗，恶事是出于什么恶人，我却不亲手加害你，代表说我不是那邪恶的人了，我不是你想象那个邪恶的人呐、啊，因为恶事是出于恶人出来的嘛。但是我做什么事，我是做什么公义的事，我做善事，我做良善的事，爱惜你的事。你看你的衣襟在我手上，我可以一刀就把你杀死，但是我是个好人，我爱惜你，我不是邪恶，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呐、啊。所以他就用这个古语跟人家讲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讲了一句话，第十四节一切。以色列王出来
要寻找谁呢，
追赶谁呢，不过追赶
一条死狗，
一个及早就是的。好，什么啊啊，这个果子什么呢，把它写下来，就是谦卑的态度。再讲一遍，谦卑的态度。以色列王出来寻找谁呢？你看，那我就讲到大啊扫罗，他没有讲扫罗，他直接以色列王来寻找谁呢，找谁呢，就追赶谁呢。哦，他讲到说，原来我自己呢，在你的眼中，在我自己眼中呢，你是一个君王，怎么派3000个精兵来追一条死狗呢？我只是一条死狗，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是何等无用啊，何等无用啊，你干嘛这样浪费精兵嘛。再来呢，我是一个什么及早不见，就叫什么呢，就跳蚤了，跳蚤是很小嘛，代表非常的微小，又无用，为有而微小，你干嘛派3000精兵呢来追赶吗？不需要吗？ 死狗根本不用打，他就死了嘛，跳蚤几滴水都死了嘛，干嘛这样子浪费呢？在告诉我们啊，大卫是何等的什么谦卑，他表达他自己的卑微。好，数节北来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什么施行判啊判啊审判，断定是非，并且鉴察，为我伸冤，救我脱离你的手。再复习一下，你看大卫又讲说伸冤在神，神必什么报应嘛？你看到无论是施行审判、断定是非，或是鉴察啊，为我伸冤，救我脱离的手，这个都是神的工作，不是人的手的工作。所以大卫很清楚，神在做审判的工作是神在做的，主权在神。所以大卫呢，我相信他心里面没有受伤，他的心里面没有整天就是抱怨、难过、伤心，然后一直问坏坏坏，没有。他知道神会为他什么伸冤，所以大卫能够当一个健康的君王，是有知道这个律的。而且祝福大家，再讲一遍，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有遇到冤屈的事、不平的事，记得伸冤什么在神，神必定要鉴察，神要为你伸冤，不要就难过抱怨，或是自己要处理了，拿刀就要出来了，不要这样做，因为神有他的什么公义的一面。阿们，你相信神是公义的吗？是，神是公义的，神的公义是何等的奇妙。但相对的，神的慈爱在公义的前面，慈爱是要引导人家悔改。原来神在一路上透过大卫要扫罗怎么样悔改，悔改，悔改，一直一直用爱的 呼声要他悔改。请问扫罗有没有悔改？我们看到接下来十六节，一起来读呗，请来。
大卫向扫罗说完话，扫罗说：“我儿大卫，
这是你的声音吗？”就放声大哭。好，请问有没有悔改？有悔改吗？好，继续看来。大卫向扫罗说完话，扫罗说：“我儿大卫。”他有没有认他是他儿子啦？有啦。OK， 然后这是你的声音吗？这句话很玄哦，怎么会认不出来呢？还是大卫已经变形变样了，已经好久没有刮胡子、没有理头发了，看像野狗一只啊，很可能，对不对？那又长得脏脏，又躲到洞里面，那一定很可能，长不出他像打倒哥利亚那种帅劲了，已经变样了，很可能，而且跟这些什么好像地痞流氓在一起，更是可能。但是他反映出来的很像大卫。好，这个第二个是什么呢？可能一个人仇视人，仇视到最后都搞不清楚了啦，可能这样子吗？可能是这样的情况都发生的。好，所以提醒我们，好，不管怎么样，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是情绪的。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呢？放声什么大哭。请问扫罗有没有悔改？他的情绪有没有出来？有，我想已经触摸到他的心了，特别讲那一句话，你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有机会把你杀了，但是我尊重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不是要杀你，我是爱惜你。这句话深深的感动了扫罗，但是扫罗受感动有没有悔改？答案是没有。你继续看到二十五章、二十六章，扫罗继续寻索大卫的命。一个人到底真的有没有悔改，不是只是感动，眼泪飙很多，放声大哭，真正的悔改的定义是什么呢？圣经教导我们的，就是路加福音十五章所讲的，小儿子，他知道他自己什么？不配了，他应该是回到他的父家，怎么跟猪一起吃猪圈的东西呢？所以他就醒悟过来，有醒杠哦，然后呢他就站立起来，然后于是回到家里面去。这三个动作才是真正的悔改。扫罗有没有感受到情绪呢？有没有感动啊？被爱遮盖有没有感动啊？大哭吗？有。他要醒过来，有醒，但是有没有改？没有改，继续在那个地方。所以扫罗很可惜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成不成熟，不是眼泪很多，而是听到之后就改回，并且要改，那个叫悔改，只是回不改 还是没有改。神啊，原谅我，但是我继续要再同居，因为我需要他，没有他我活不下去。神啊，等到20年之后我就回来服侍你了。神啊，等到年底的时候我就会奉献给你了。常常有悔不改。愿神祝福大家，今天早上听了之后立刻悔改，悔改要及时。悔改这么难吗？不难的，只要感动站起来转个身，这叫悔改，转向光明的方向，离开猪圈，那个就是悔改。扫罗很可惜，他不愿意为义受逼迫，他只是感受型的人，非常强，感受 feeling 大哭。接下来第17节，对大卫说，你比我
公义，
比我又圈起来，请问爱不爱比较啊？连这个时候还在比啊。大卫杀死万万，扫罗杀死，你还在比，你看你比我公义，因为你以善什么待我，我却以恶什么待你。好，他知不知道善恶？扫罗知不知道善恶？清清楚楚。一个人认识神的人，他有没有真实的悔改？我告诉大家，不是他懂得很多的知识，懂得很多的真理。我遇过很多的基督徒说，牧师你讲的我都知道，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？区长我都知道，组长我都知道，那知道干什么？扫罗如果用现在的话的话，他是不是基督徒？他不是信耶和华的上帝的？他知道，他怎么不知道？他知道啊，可知道是一回事啊，有没有悔改是一回事嘛。如果你要保住你的性命，如果你要保住你的王位，继续被神恩膏被神重用，没有一条，没有其他路，就是改，悔改。不是知道很多，多少经文背了多少，到底有没有悔改？唯一的道路就是悔改，跟神连上去，没有别的道路，就是悔改。难怪耶稣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这对谁讲的？对犹太人、以色列百姓讲的，他们都懂旧约。但是400年神都不说话，因为没有改。知道是一回事，真正跟神连结讨神喜悦才是唯一的选择。要得到祝福吗？要得到恩膏吗？要得到能力吗？要得到恩赐吗？最根本唯一的道路，悔改，没有别的了。悔改才是唯一的跟神连上线的道路，后面的祝福就在那边等着我们。扫罗很可惜，他只知道善恶，但是他不愿悔改。接下来第19节，来，人遇见仇敌，岂敢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？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。好，请问认不认识神？愿什么？耶和华，认不认识？知不知道是神啊？知道。用现在的话就是知不知道耶稣啊？知道。还会讲一句很好听的话，愿耶和华祝福你。但心里面真是这样子吗？见面的时候，哇，耶稣爱你啊，我也恨你，干不起来呢，就讲这个意思嘛。会不会演戏啊？会。愿耶和华今日向你报答你一样。这个很提醒我们，不要忘记他知道神，但却不敬畏神。敬畏神很简单，就是神怎么说我就怎么改啦，怎么做，就这个是敬畏神的标准。阿们，没有别的啦。接下来第20节，一起读，来。我也知道你必要作王，以色列的国必建立在你
手里。
哇，扫罗知不知道大卫受恩膏了？扫罗知不知道说神已经高摩拣选大卫成为以色列的第二任君王了？真正的一个领袖，他如果真的知道他要做一件事情，他做什么事呢？他要成全下一个人。真正伟大的、成功的、被人家尊敬的、心里面很宽敞的， 下一棒要交给谁是必然的，不管是退休或者是离职，你一定会交给什么下一棒的，不会暂恋的，恋着不放的。扫罗明明都知道，知道这位事，但是我就是要把你杀死，你怎么可以比我好呢？我杀死千千很厉害呢，现在不只得杀死万万的。我们要宽广的心，如果你是人家的父亲，看到儿子比你更厉害，你要说阿们。儿子本来就比父亲更好不是吗？要一代比一代更好不是吗？你都讲说他是我儿不是吗？可是他里面还是不安啊，这个就是扫罗的病因啊，他不愿意成全下一代，下一代比我更好，他心里面不安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都成全下一代的这样的一个态度，这样的果子。我们当全职同工，我常常鼓励他们呢、啊。我们的工作很简单，成全圣徒，恪尽其职。我们的工作就是成全，大家都比我们更好，那最棒的了。大家都长大成熟，被神重用，那是最快乐的事。我们的工作就尽本分了。我们 focus 在这边，这是五重职事的主要的功能啊。阿门。OK， 好，接下来、哦，接下来这边来。现在你要指的耶和华向我什么？启示不剪除我的后裔，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什么样呢？扫罗其实很害怕了，他也了解神已经恩膏了大卫，他也没办法改变了。但是扫罗呢，就讲到这害怕当中讲这句话什么样呢？你要不要指着耶和华启示啊？向着谁启示啊？向我启示，不要剪除我的后代，不要除掉我的后裔，我的父家。不要灭掉我家啊！我在我父家不要灭没我的名字啊！哎，就抓这个人叫做利用神的名字，要保守自己的命，也保守什么世世代代的命。但是呢，我却要杀死你。有没有很冲突？有没有很混乱？你听到这句话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跟他立誓吗 ？Good God， 给小有个 covenant。立约嘛，会不会这样做？可是真正为义受逼迫的，他尊重神的恩膏者，他愿意哦，他愿意牺牲，他愿意答应你啊。大卫可以不答应，但是大卫却选择答应。好，大卫有没有答应呢？有，我们看到二节，一起来读一遍，请来。于是大卫向扫罗启示圈起来，扫罗就回家去，大卫跟随他人上山再去了。大卫就向扫罗。其实他的心是何等的宽广啊，爱仇敌啊。 OK， 但是这边告诉我们结局之后怎么样，扫罗就回家去了，那大卫也回什么山寨去。我在想这个 ending 不好，如果扫罗真是有悔改，我告诉你他会要带什么大卫回去吗？他如果真的诚实的诚恳的饶恕对方，应该跟他怎么样和好了吗？哎，你还是走你的，我还是走我的，不相往来。真正的饶恕是会想祝福对方的，还会想跟对方怎么样有关系，彼此相交的。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父爱我，我也这样爱你们，这个是最重要的命令。变成祝福大家，让我们效法耶稣饶恕仇敌，爱仇敌的生命。我们来祷告，来，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今天早上，我们看到这样的撒母耳记上24章，给我们很宝贝的真理，让我们都能够效法大卫，因为大卫就预表基督，无条件的爱，无条件的赦免人77次，也帮助我们效法耶稣的生命，让我们知道在世上有苦难，甚至有逼迫，但是我们感谢耶稣，你说。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我们为着我们弟兄姐妹，为着我们自己，为着孩子自己遇到逼迫都来感谢，这些都是我们好像吃不下吞不下的，但是感谢耶稣，谢谢你从我们美好的榜样，让我们知道为义受逼迫，天国就是我们了， 天国就在我们当中了，天国是属于我们的，我们就是天国人的。感谢耶稣，我们特别为 ISIS 的受逼迫的基督徒祷告，主帮助他们在最艰难的时候一样能够靠主得胜，你的爱就充满在他们当中，因为他们就是我们弟兄我们的姐妹。将祝福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追求